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华妙法莲华经》，那么第二十品，那是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啊。这一品呢，它很短，但是却是修行的非常重要的一环。经文呢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呢是佛跟德大士哈，德大士菩萨在过去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恶增集结以前，他跟这一次呢是跟德大士菩萨做的一个对答。他说那个时候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前，有这么一尊佛，这尊佛呢名叫的威音王如来。这尊佛的时候，这尊佛呢，那么十号具足啊，劫名呢叫做离衰，那么国名呢叫大乘啊，那么他为天人说法，为声闻呢说四圣地，为辟支佛呢说十二因缘啊，为菩萨说六波罗蜜，成正等觉啊。这是过去有威音王如来，可是在他的啊他的果啊，他呢以后呢相法啊，正法相法注释哈、啊，我以后呢，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啊，他灭度了以后，正法与相法的期间呢，那么一样的，只要根据他修所讲的法，当然是《妙法莲华经》修行的，一样是名号多叫的威音王如来，所以通通都是十号具足的。就在这个地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啊，有一位菩萨啊，就在这个相法的那个时候，有一位菩萨是菩萨比丘，他的名字呢叫做常不清，常是经常的常，不清呢是心里面啊不清慢的意思。这一尊常不清这一尊菩萨啊，他是怎么样子的修行呢？有以下几个特点，这整部经就很短，他只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呢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夷、优婆塞哈、啊、数众啊，他看到了悉皆礼拜赞叹而作誓言，他都会这么说：我深敬汝等，我非常的尊敬你，深敬汝等，不敢轻慢，我不敢轻慢。为什么呢？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你们呢将来你们行菩萨道都能成佛。我们对每一个啊人他都非常的尊敬赞叹，他所看到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居士啊，不管是男女啊，出家众里头，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他看到了他一定是呢是悉皆礼拜赞叹，他都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我啊深敬于汝，不敢轻慢，我是真心的不敢轻慢于你。为什么？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这件事情只修这一门，这个常不清菩萨只修这一门呢啊。再下去你看，他说这个比丘呢，他还修一门叫做不专读诵经典但行礼拜，他呢不读诵经典，但是只有礼拜。他礼拜什么呢？而他每一次礼拜的时候都是这样说：我不敢轻慢于汝，汝等当得作佛。所以还是修这一门，他没有读经也没有读书，对不对？但是呢也没有读经啊，但是呢他只是碰到人了、啊，就是我绝对不敢轻慢于你，你会你当得作佛。 就这样而已啊、哦。你看他修的还是同一门，你再下去他又说有生啊，这个正贵心者啊，以恶口啊来骂这一位，骂他说你是一个无知的比丘，你根本不读经不诵经，你是无知的比丘。他还是说如当作佛，我还是对你很恭敬，还是这一位这弥呢常不亲菩萨，只有一位就是常不亲菩萨。第四，你看众人以帐目瓦石打之，有人哈、哦、打了他瓦石直他，他说还是恭敬，我不敢轻慢于汝，所以他被打了，他还是不轻视人家，不能轻慢于汝啊。你看第五，这个比丘临狱中的时候于虚空中，这个常不轻菩萨，他就是只修以啊，我不轻慢于汝，就这样而已啊，常不轻呢、啊。在空中呢就见到了威音王佛，先呢为他说是法华经二十千万倍聚啊，说法华经的这二十万亿聚，习能受行啊，他都能够受，而且都能够了解啊，能够受称，那么即得如上六根清净。我们上一品不是讲法师功德里头讲六根清净吗？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吗？就可以得到六根清净。所以就因为是如此的，那么眼能看，耳能听，鼻能闻，舌也能闻，身能调试，意能通达，这样一个人就是常不轻这一件功德有这么大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得六根清净以后就变成法师了，所以广为人说法吧啊，度化无边，值二千亿佛，他就可以碰啊，一个一个的碰到二千亿佛，以佛法呢受读啊诵这些经典，那么得到清净无畏，成就菩萨，他成就那佛。他就问德大士，他说德大士，常不听菩萨其一人乎？常听菩萨是谁你知道吗？我身是也。那是指是谁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当时的那个常不听菩萨。有一段话很重要，他说我若于宿世不受持此经，为他人说不能及得正等觉。我于宿世，我过去的宿世，如果我不是受持此经啊，受持此经，此经是什么？常不轻，也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经义，常不轻，就受持这个常不轻，就已经得妙法莲华的莲华经的要义了。那么我如果不是受这部经，受持这部经，为他人解说，为自己修行，就不能及得，就没有办法那么快得正等觉。那他得正等觉以后，他的度化不只是对赞美他的人度化，对于毁谤他的人也度化。所以因为他常不轻，赞美的人也不敢轻呼他，毁谤他的人也不敢轻呼他。你想想看，不能轻呼这件事情有多难得，你去想想看，常不轻，只要你能够注意到修常不轻，就了不起了。各位，我们学佛啊，要常不轻，常不轻，障碍就会减少，是不是？你说，常不轻是什么？我们过去给各位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我给各位谈过一个精神能量的问题。你如果觉得你不会，你会啊有一种感受说我现在想要轻视于你的时候，是不是相对的你很想凌驾于他人之上？你想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时候，相对的你现在是不是在以人之下？ 那你目前就在人之下的时候，你的能量会不会流失？会不会流失？那你在能量流失的时候，所以你常常就会怎么样？就会轻慢别人，回辱别人，所以你讲的话都会很难听，就会想从别人那里剥夺能量回来，是不是？结果你的心是封闭的，剥回来的能量变成激流，把你整个的心弄成非常的不平衡。然后呢，然后你的心是封闭的，外面的能量不能进来，不能做到六祖坛经所讲如水常流通，所以你的能量不能丰盈，你的精神世界越来越枯干了，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了。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说，像水洗随缘，我们给各位讲，那是我们啊，在这个水洗功德里头，我们那也是，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所以你读《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你读诵这部经典，你不懂这部经典的，以为我很认真读完了以后，都说读《妙法莲华经》啊，到底《妙法莲华经》内容是什么？跑过去的自己不晓得。其实常不清就是修行的内容，随喜功德就是修行的内容，言六根清净就是随喜，就是内容。我们过去讲的从十五啊到三千大千世界下来啊，各种比喻啊，这向下来，这都是，这本身就是《妙法莲华经》的内容，都是修行的。但是到了这一段来，你会发现它是每一品啊只在讲一个很简短的观念，而每一个简短的观念呢，就会直接触动你心灵世界里头非常深的改变。现在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你讲你在修行当中常不清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你看啊，人这个因为啊不傲慢啊，常不清的话就是对自己而言就不会傲慢，对不对？那么我们如果不傲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会，我们就会慢慢的成长起来，我们的语言也会好起来。我们不傲慢的人就比较会愿意跟别人学，比较谦虚，愿意去学。在佛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叫做这个空经比丘。什么叫空经比丘呢？就是有一位比丘，他已经是大法师了，他这个有很多的弟子，他讲了好多的经典给弟子听，可是呢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心性这一方面并没有转动，他以为自己已经是大法师了。有一天，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所以他没有机会，也更越来越不用功，自己不肯修持，不肯读经，他名气越来越大。有一天他去见了佛，佛跟他说，他就跟他讲，他说空经比丘谈话，他来跟他谈话，谈完了以后他就跟他讲空经比丘，空经比丘，就跟他喊了空经比丘。什么叫空经比丘？空经比丘就是你这个比丘所没有修持，所以没有在经里头，你没有自己不肯上进，所以你没有在真正的文思修，叫空经比丘。他只跟他讲这件事情，要走的时候佛还不断的叮咛，空经比丘，空经比丘，空经经文的经啊，空经比丘，空经比丘啊，他叫空经比丘。 这个和这一位法师回去了以后，心里想，为什么佛一直讲我是空经比丘呢？但是呢，他很清楚，他回来一想就知道说，啊，我要变空经比丘，佛一直叫我空经比丘，所以他决心要去学，再去学了。他要回去再重新学的时候呢，他实在很困难，他觉得哈，没有地方可以学，他看谁都不如他，他没地方学，那怎么办呢？他后来想一想，那我去找一个小孩子，小沙弥学好了，小沙弥不懂什么，那最好学了，是不是？他没有想到，他去到了小沙弥这里来的时候，小沙弥跟他讲，我知道你已经到处都没有人收你了，原因是因为你太伟大了，所以你现在到我这里来，我都先跟你讲，你如果想要跟我学，那可以，你就得先进到那个烂泥巴的池塘里头啊、哦！你得穿上你最庄严的法师的法袍，然后来这里向我礼拜啊、哦！然后我教你。他把法袍都穿好了以后，啊，告诉他，他说你要跟我学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池塘，你穿好了这个啊这么好的法袍，这么漂亮的衣服，你现在就往前走，要这位空军比丘往前走。那说那你呀、啊、往前走，你就我已经答应这小沙弥，我一定要跟他学的，所以他忍着自己的傲慢，但是啊还是走下去了，越走越深了 啊脏的泥巴越来越厉害啊，所以到最后走到最后连都走不动了，趴下去了，还是爬起来。然后小沙弥跟他，你可以回来啦，因为小沙弥跟他讲你可以回来，才回来。他又回来了，全身回来以后通通是乱泥巴。他说就凭这样一件事情，我收你当弟子。这一件事情是小沙弥去他要他去掉什么傲慢，跟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不懂得什么叫常不轻菩萨，在我们妙华莲华经的这一部里头，他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要注意，在佛经里头也有过这样一段小故事，也是很发人深省的。有一天也是有一位法师，声名远播，大家都说他哈、哦、已经有神通了，有很多能力了，越传越多，所以有很多的弟子啊来跟他学。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子来跟他学，这个弟子来跟他学了以后呢，这个弟子呢拜礼拜他了以后，跟他学了以后，他就跟他讲，他你如果要我在这里授业要跟我学的话，礼拜好了，他说有一件事情要考验他，你肯渡过这条河然后再回来，我才收你。这个弟子呢，因为他坚定的心很强，他坚定的心很强，所以他又听人家说，这位法师哈、啊，法力无边，所以他要下河的时候就念这个法师的名字，念这个法师的名字就走过去了。那条河有很多的鳄鱼，鳄鱼都没有伤害他，他就真的走过去那一边，然后再走回来。这个法师看了以后自己吓到了，他就问他，他说弟子，我收你的。他说我要问你，没有人敢渡这条河，下去的时候啊马上就被鳄鱼吃掉了，鳄鱼很凶啊，你刚刚过去跟回来你是怎么过去的？他跟他说，师父不瞒你说，我只念师父的法名就过去，就过来了。因为他的信心呢、啊、很强，过去回来心存 没有任何的敌意，而且有这个信念，一步一步这样慢慢的走过去，又走回来。这个故事传出去了，师父知道了，很高兴，连我的名字啊都这么样子的有利，连我的名字都可以使恶语啊，可以降服热恶语了。他更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啦。现在呢，他就告诉大家，各位，他心里这么想：如果这个时候我自己来过河，那就更好了。大家呢都会赞叹我，那我的名誉呢，就我的声名呢，就会远播十方了。那么，所以告诉大家，这师父要过河，大家来看，因为念师父的名字就可没有问题。现在师父自己啊，肉身哈、啊、要过河了，大家都来看。师父下河的时候，鳄鱼过来全部吃掉，你知道？我讲这东西你要很清楚的。我们人最怕的是犯这个毛病，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就像河一样，就像这条大河一样，你自己有了一个我慢，那值得自己的我值，那觉得自己的名，那觉得自己一定要比别人强，那你就糟糕了。你自己会产生一个幻觉，以为自己很有能力了。所以你们都常常跟我讲，郑老师你讲得真好，你以为我会把这件事情当作真的很当真来高兴吗？我常常回去都很自己，我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都有很深的心的这种体验。我说我会变成河里头啊。当然如果真的是恶意很恶的时候，人家佛陀哈、啊是舍身哈、啊、去试苦哈、啊，那舍身如果是试鳄鱼，那也是很功德无量，是不是白白被吃掉了？你要当心，我是在这一个常不清里头，你要注意，常不清不可以常不清人啊，要常不清人啊，那也要注意，也不可以，也是要不清己才行啊。常不清的意思是内外是一样的，那么你看啊，我们讲几个简单的，你给各位来做思考。如果我们通常会碰到老人家啊，我最近常常讲老人家，为什么常常讲老人家呢？大概自己也慢慢看到那个巅峰是接近了啊，家里也有老人家哦。我常常觉得年轻人对老人家不喜欢，你知道我们国中的老师怎么跟我说呢？他说：“郑老师，我们的头发不得不去染得黑黑的，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你要知道，头发是白白的，学生就欺负你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把它染一染。他说：“老师，我不是说我要把它染黑哈，才我是不得真的不得已才把它染黑的。你看这些年轻的孩子哈，他看他以前是敬老尊贤呢，现在呢，那不是，现在是老人家好欺负啊，是不是？看啊，但是要注意，我们如果能够常不亲老人家的时候，那么。”老人家会得到安稳，而我们呢，也会从老人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家庭里头，家里有一老胜过一宝，是真的是如此哎。所以我们呢，看到老人家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一种感觉到他老了，看起来就脏脏了。所以你去读那个虚云老和尚哈，脸谱里的有一段，他讲现在人要注意，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修行啊、哦。老的时候呢，哎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哦，那么口水这样流啊、哦，老了就不重用了，大家看了都会害怕的、哦。也就是年轻的时候要自己下功夫，老的时候你人家轻慢你呢， 你才不会自轻。所以他讲的是指这个，而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修行，那老的时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怎么办？不是这样子。还有到了老了以后眼耳朵都听不到，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注意，年轻的时候好好修行，老的时候因为听也听不清楚，看也看不清楚，你没有办法的。你现在像一个老先生，你就跟他讲说他耳朵都听不到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法佛法，他听得到吗？可是用写的又没有办法写的那么真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善知尊重嘛，是不是？这也是藏不清，藏不清自己年轻，也藏不清自己老，但也藏不清别不亲别人，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对待了老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认为他老了没有用了，不是这样。藏不清就要看到老人的优点，对不对？要看到老人啊，他事实上他就在示现老菩萨的那个样子给我们看。有一天我们跟他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这样想过，干嘛他渡货挂完了也变老，就没有想到不是他渡货，是真的会变老，是不是？年轻的时候都讲我怎么会老，老人是另外一种人类，不是我，我永远都是年轻的。那现在慢慢的更自己就更肯定了，不是的，是不是？是这样。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子女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藏不清，对自己的子女不可以轻忽呢。我不是疏忽他而已，是我们不能小看他，因为如当作佛。你对的好人也不能轻忽他，因为如当作佛。哎，所以家里的老人你都不喜欢他，到了他死的以后在那哭了半天，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两颗心是很远的。那老人你不知道多少，如果没有修行的话，这样的老人不晓得多少的心里面有多少的委屈跟幽怨在那里呀。所以要注意，我们藏不清如当作佛啊、哦、我们当的许多人要做佛呢啊、哦啊，伊代经作佛，伊在给咱看行呢，哈，他会来提拔我们呢，也藏不清菩萨哈，所以你现在该知道了。所以我们佛门弟子见面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合掌礼拜他，是从这里来的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有如阿弥陀佛，你当得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只不过是佛号而已，为因王以在正法跟相法里头所有的啊。受持妙法莲华经啊，这个通通呢都叫做威音王如来，通通是同一个法名，都是威音王如来。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成就阿弥陀佛净土，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人不懂啊，他问那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真的会给你饭吃吗？有的人就这么恶毒的问你哦。对这种人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耐下心来，还是跟他讲念阿弥陀佛的意思不是这样啦，饭还是自己要去赚来吃的，是不是？阿弥陀佛嘛，没给你喂的饭吃都不会啦。那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心系念的阿弥陀佛，我看到人的时候你就是阿弥陀佛，现在你来问我这个问题，用这么样子的话来启发我如当成佛，我当然也能成佛，是这个意思啊、哦、你能够想到说这个人来就是要来启发我的，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地方你就会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呢，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人，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在我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作品里头，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常常会叙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出每一个人的优点跟亮点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你看哈，我们如果跟别人讲说哦，先生你 对这件事情的分析真彻底，对方好高兴，你不觉得吗？是啊，你如果跟他讲说，先生，你讲那叫什么？那很不高兴。那么，所以我们很清楚的，我们能够给对方啊有一些赞美，赞叹他确实是优点的那部分，这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态度，肯定人家的优点，使他形成一个啊健康的自我，他就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能量流失而产生饥渴的感觉了，他也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人类应该学在互相尊重跟彼此之间互相的爱护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都会比较自在。我们今天之所以大家这么紧张这么焦虑，说精神官能症的人口有25%，为什么？因为每天我们都互相的像爬粪一样，恨不得把对方的最臭的地方把它弄出来。尤其是媒体，整天光是有个陈彦国中就已经闹两个礼拜，闹不完了，对不对？那现在还不止啊，他们还有别的还要继续闹。哦，你说这怎么得了呢？人呢，事实上有错，错就去面对它，而不是掩盖它，但并不是把它扩大成很多的问题，这并不见得是正确的。所以藏不清是对的，人对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要以为那个人错，就那个人全部都一无是处，那个人错，我们还是不轻忽他，如当得作佛，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责任，是不是应该这样呢？那我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啊，这种能够看出一件事情，看出一个事，一个任何一个行动本身的优点的时候，那就是明亮的地方，它就是藏不清，它就是修行的很重要的重点。我给各位举个例子给你做参考了。有一天，有一阵日子了，这个我到南部去有一个研讨会，我们有些老师啊，他到最后讨论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他那一天是不太高兴的，是不客气的，不叫不高兴，不客气的，他有指责我的意思啦。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体罚哈，就没有教育啦。他有抱怨啦。当然，我并不是主张说啊都不能体罚，我也不是主张说能体罚。我就说，一个人有专业的时候，那个教鞭在手里头，就是打了小孩子，小孩子他一样的得到启发。那一个没有能力、没有专业的人、没有爱的能力的人，把教鞭拿掉，一样产生不出什么结果出来。不过呢，那一次呢，他讲了，这个老师讲，他郑老师，我问你，当你的学生面对你，你打呀，老师，你打呀，40万，你打，你赔得起吗？你打。请问，郑老师，你有办法吗？你只站在台上讲话，我请问，现在此刻就是一个学生对你这么讲，郑老师，你准备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把这个问题丢给你，如果你是老师，现在学生是真的这么无理啊，你准备怎么回答？你们此刻当下有谁能回答这件事情的？我跟他说，你问我怎么回答，我真的问你，你先怎么回答？我也在拖时间呢。你先告诉我你怎么回答，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也愣在那里了，然后我答案有了，我跟他讲，我说，老师，我是有答案的，对这样孩子我的处理是这样。第一，我会跟孩子讲说，孩子，你正在生气呢， 现在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等你气过了以后我们再来谈啊、哦、我会走开。那他就问我了，那接下去你准备怎么做？我说很简单，我会跟这小孩子，找这小孩子来，我会跟他讲，我说孩子，你跟我讲的那几句那些话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深的感动，一个人能够把他心窝里头的话，虽然很生气的，但是他能够把他心窝里头的话讲出来了，总比不讲要好。我会这样跟他说。然后我说，老师请你听着，我会对这个孩子这么说，一个人能够对中国大陆这么讲，你打呀你打呀，你敢打，你敢打，你要数十万。如果在台湾的中国人每一个人有这么一点点豪气的时候，他动不动就在那个地方就恐吓恫吓，他也就觉得不应该采取这种方法了。我的意思是，人活着并不是只有唯唯诺诺的，只有佛经里头告诉我们无畏师啊，有时候也我得对自己给一点肯定才可以啊。我说孩子，你今天是因为立场啊，你很生气才跟我们这么讲，但是我要告诉你，有时候自己有这个能耐讲几句这样子的话，老师不认为这句话有多么的罪大恶极，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坏。问题是你对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机不对，对老师讲这个话的人不对。所以孩子，我能赞美你，常不轻菩萨哦，我赞美你，你能讲出来，但是要注意，你不能对老师，不要对老师讲这样话，你也不能够对你的朋友讲这个话，你不可以。因为人讲出来，你打呀你打，他真的打你，两岸之间也不可以讲这种话。你会觉得说，郑老师你怎么又绕回去了，就是这个地方常不轻。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轻于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轻于己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才不会出乱子，你才不会错的。所以有时候双方在谈判的时候，他们是会叫一叫的，在叫一叫的时候，你打你打打看，就在这种状况。可是真的要打的时候，慢点慢点慢点，我们再谈。但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都是如此的，总是到了一个地方再有一次缓和。他是人，他是你去看看谈判上就是这个样子。这小孩子也是人，我们不要把认为这个小孩子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跟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意思是希望这个老师能了解这个孩子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因为如此就认为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坏，我们常不轻这小孩子。那一个会叫的小孩子还有一个优点，他起码还会叫，他不会叫的时候就问题才会更大，是不是？所以心里面常存的常不轻是如此。今天两岸之间也是一样，要有一种常不轻，我们不能够啊一种轻慢对方，对方也不应该轻慢我们。这是将来两岸也必须要走这样子的，要有这个像佛经里的这种才可以的。所以我们想一想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小孩子将来啊，你看他顶你几句的那个小孩子，将来为这个社会说几句公道话，敢出来讲几句公道话的是他，而不是什么东西都唯唯诺诺的那个，你不相信吗？所以常不轻，每一个小孩子他都有他的特质，每一个小孩子来这个人间，他没有来这里是白来的，我们会错在一起，这是整块一块布料里头啊织起来的锦绣，有的被绣在脚上，有的线是绣在那个 那个鸟的脚上，有的线被绣在鸟的眼睛眼珠上，有的线在鸟的翅膀上，通通都各得其所，绣上去了。这就是这个整个的完整的图案。所以我们今天会聚集在这一个法堂上是有原因的，它不会是无缘无故我们通通凑在一起。这法界的道理是这么简单的，它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所以我们也藏不清这读经的机会，我们也藏不清佛，我们也藏不清人，所以藏不清菩萨是指这个道理呀。我过去曾经在好多个地方谈过，所以我们在对人可以做在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治疗的方法，这个治疗的方法我称它叫做优点疗法。一个人的眼珠子 眼光老看的都是别人，看别人都看不顺眼，都不尊重别人，都不喜欢别人，这个人那就是经常都在轻蔑别人的人啦。那么一个藏不清的人呢，他就会比较容易看到人家别人身上的很多的优点。那么我所讲的这个优点疗法，就是透过我跟我谈话的这个时候，我希望对方能够找到了他自己其实也有很多他很值得珍惜的那些东西，他发现了他自己应该有很多很好的一面，这一期他就会构成一个他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比较健康的那一面，就叫做藏不清。所以你跟我谈话，你大概不容易看到我会跟你讲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会，我一定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加这个东西，你加了几个以后，这几个东西出来了，你就会发现这整个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你会觉得比较有信心，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个东西可以依赖可以依托。那就是因为我们帮助慢慢的帮助一个人去看到他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明亮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因缘去成就的，都是根据自己的因缘去实现去成长的。所以你在你的教导子女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如此。过去佛光禅师，你看他对弟子是这样子的宽博啊，他是一个啊，在这个一个佛寺里头的一个住持。可是这位弘扬禅法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弟子们呢，却回过头来说：“老师，我觉得念佛往生极乐净土是很好的，我准备到灵岩道场去学净土，我要拜别老师了。”这个老师呢，佛光禅师说：“哦，很好，很好。你要离开我这里，要去灵岩道场学佛，那很好。你去学好了，再回来，我们这个道场佛声不断，太好了，太好了。”让他去了。又来了一个弟子，他说：“师父啊，我觉得学律啊，这个可以学到三千威仪啊，那么这个万种的行仪啊，我很想到宝华山哈、啊、去学戒律啊。”师父说：“很好很好，你喜欢学戒律很好，你去了以后回来，我们哈、啊、就更庄严威仪啊，更完整了，很好，你去。”又有一个弟子又来了：“师父，我要到西藏去学密，因为他密可以极深哈、啊、成佛。”他说：“哦，好极的，那你就去，你去学密回来了以后，密可以极深成佛，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极深成佛，你赶快去。”站在旁边的一个弟子说：“师父，你是当代的禅宗的这么重要的大师啊，一个来一个都走掉了，那谁来传啊，来弘扬禅法呢？你知道 禅宗的就是佛心宗，我们最终是传佛心的，是最重要啊，没有人传啊。你知道佛光禅师怎么说？我还有你呀、啊！你看，各不相同，各个通通都得到，藏不清。这位佛光禅师藏不清，所以你注意，你看人，你藏不清的时候，这事情就会做得好，也比较容易把人领导起来，也容易把人带好，也容易把弟子带好，这是藏不清。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没有留意这种事情，在领导上到最后就会这里也走一个，那里也走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轻了人家，就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行政营啊，这个经营商业，或者是教导子女，乃至于从事老师的这个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养成一个很好的能力，可以很容易的能够去看出一个人的明亮，看出一个人的这个优点，那么你这个人的眼睛就慢慢的就会差了，那老看的就会变成都是看到人家的缺点，